弟兄姐妹平安，看着大家很高兴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每个星期天都让我们能睁开眼睛醒来，然后有个心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对不起，我要定一下时间，我怕我超了时间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，主啊，又赐给我们丰盛的新生命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来纪念你的救恩，也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，在不知不觉当中有时会犯罪得罪你。我们在这里请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监察我们，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，警醒我们，让我们都有悔改的心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求主今天掌管我的口，让我所讲的道都是主你要提醒我们的，让我和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一同受造就，一同蒙恩。也求你打开弟兄姐妹的心，让他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，并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更新与成长。那什么是更新？什么是成长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受洗悔改以后，我们经常还会犯罪。我们受洗更新，就像刚才歌里唱的，受洗信主受洗以后，我们的罪都被耶稣基督拿走，我们成了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清白的人，真是像雪一样白。但是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还经常会犯罪，在不知不觉当中犯罪得罪神。我们每天都需要依靠主耶稣的宝血，因为我们犯罪以后，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又一次更新，说这就是更新。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更新，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救恩，每天都需要主耶稣的宝血。那当我们每天都有更新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和昨天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活得比昨天就更加的圣洁，因为我们把昨天的有些罪已经扔掉了。所以从别人看来，从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我们就会不断的成长，在灵里成长，这也是成圣的过程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题目更新与成长是神赐给我们的主题，是很好的题目。我们今年都一起来更新与成长，这样对我们家庭对我们教会都是有着帮助的。我们这个季度的主题是家庭的更新与成长。我们也知道神设立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的单位，我们看看圣经上对这个家庭是怎么说。我们看这个板上，这个能打出来吗？好，谢谢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当神造了亚当以后，亚当就管理伊甸园，但是他自己呢很孤独，没有人跟他说话。他虽然经常可以跟神说话，但是呢毕竟还是要需要一个和他同样的人，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又造了一个亚当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有了配偶以后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可能需要走一下下一个 slide。 好，特别我让大家看这个黄色的，要人要离开父母，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，注意，离开父母呢是和父母暂时离开，分不一块住。我生长在农村，我们那个村子呢很小，我小的时候，农村里的通讯很不方便，所以一个村子的事情呢，就是一个村子知道。那也有好处，一个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，谁家结婚，谁家生了孩子，谁家来了客人，都很清楚。我们最羡慕的就是好像是四代同堂的人，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啊，这个大家庭啊，哎呦很好，哎呀，这个有老人是吧，有祖爷爷辈的，有爷爷辈的，有父亲辈的，还有小子辈的啊，这个家庭似乎在一边，在人外人看来是很好，但是呢你会仔细去看的话，说这个家庭里边有时经常会充满矛盾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从圣经上我们看到，神要我们离开父母是应该的。所以在那村里边，有的人呢，他的孩子一结婚，他就让他分家分出去，那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分出去以后，那家庭呢就单独的单位，他们可以自己过，这样呢这个孩子他的一家和父母这一家可能关系会更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说每个家庭的脾气，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脾气性格不同，每个家庭的特点也不同，每个家庭有他的强的地方，有他优点的地方，也有他缺点的地方，这也是神允许的。神允许我们每个家庭存在，有我们每个家庭的特点，就是让我们每个家庭可以分别开来。但是在教会里边，当我们所有的家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功用就不一样了。在团契里边，我最喜欢那个 potluck， 是吧？每个家庭呢都把最好的饭菜拿来让大家来享用，而且呢在我们团契里边，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，在团契里边呢，每个大家庭呢都发挥着每个家庭的作用，而且都是互补，每个家庭的特别优点的地方都能发挥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力的传福音，这对我们教会是很有利的。不知大家看到这点没有？如果没有家庭，那这些团契那里边力量啊，有时就没那么有力量传福音。好，那我们说我们的家庭也需要更新与成长。每个家庭不一样，有的里边有的一个人信主啊，有的呢是全家都信主了，但是各个层次不一样，所以更新与成长的程度呢也不同。但是有一条，如果这个家里有一个人在追求更新与成长，那么这个家庭就被带领，这个家庭也在走向更新与成长。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？谢谢。那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怎样来更新与成长。我们说圣经中经常把人比作树，把人比作树，比如说诗篇第一篇就说他要像一棵树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，定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多么好的诗篇！他要像一棵树，把人比作一棵树。诗篇92篇也说，一人要发旺，如棕树。棕树，我们会看到很多棕树，在我们有的很漂亮的市区，在那街道上种了很多的棕树啊，长起来非常漂亮，长得也非常高大。你艺人呢，都像棕树那么漂亮。我们大家都是艺人啊，是不是啊？承认吗？基督徒都是艺人，基督徒都经过主的宝血洗净以后，我们都是艺人，记住这一点。诗篇八十篇也说，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说的是谁？说的是谁？以色列民族。 以色列民族神把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，就像挪出一棵葡萄树，然后把他们栽到迦南，栽到迦南的时候把外邦人赶出去，把他们栽到迦南啊，把这树栽上。所以神经常，圣经里经常说以色列就像一棵葡萄树，是神的葡萄树。这是在旧约。我们说新约也经常有这样的比喻，比如说施洗约翰就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什么可以结果子？一般我们都想到了树才结果子，是吧？大部分都知道树都结果子，所以这里也是把人比作树。主耶稣呢就更有一句话更厉害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样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。读过这句话吗？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我们知道葡萄树，好的葡萄树结出的果子，那个葡萄很甜，是吧？那还有一种葡萄是野葡萄结出的果子，虽然葡萄呢也看起来紫紫的挺好，但是你一尝呢，又涩又酸，不能吃。所以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那当然主耶稣在这是比人，拿树来比人。那这样就说人呢也有好人和坏人之分，承认吗？好，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好人多呢是坏人多呀？啊，有人说好人多，有人说坏人多吗？很少有人说，是吧？那我们说这个要问问这个问题，我们这个标准不一样啊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，是吧？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到这个超级市场去，哇，他们好大胆啊，把好多东西都摆在门的外面，是吧？那人们都是在拿了东西以后到里边去交了钱然后再走。哎呦，我说真是美国好人多，而且你去了以后呢，他首先把你当作是好人，都认为哎，这是个好人进来了，他不会偷不会抢，是吧？直到你真的偷了抢了，你才变成坏人，是吧？那变成坏人那可不得了了，那个 credit 那个有那个就是 credit 记录就很不得了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说他是好人，说他是坏人呢，真的有一定的标准。那好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停滞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说现在来讲，我们在座的我们各位里边，好人多是坏人多？好人多是吧？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是好人，是吧？在座的各位，特别是信主的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承认吗？我们都不是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就这个点上讲，我们都安安稳稳的坐在这儿，在这听到，我们都是好人。我们回到家里都安安稳稳的享受家里的福分，什么？我们都是好人。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，从人的一生来看，从他生下来到死，那我们说好人多是坏人多，那就不好说了，是吧？我们都有死亡，我们知道死亡的时候，每个人死的时候，人说人死之先好像其心也善。人死的时候，死之前好多人他都在思考什么问题啊？思考这一生当中他做了哪一些得罪人的事情，他得罪过谁，好多人都在思考这个东西。这说明这个人呢都有缺点，都不能是好人。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。下一个是哪里？罗马书3:10说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。哇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一人，我也不是一人啊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个人看来都是罪人，承认吗？我也是罪人啊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从这句话里我们也看到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他自己得荣耀，啊！神造我们是要荣耀他自己，但是我们人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却不能荣耀神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。 哇，好厉害哦！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义人。我们再看看施洗约翰怎么说。下一章，施洗约翰当年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，人们都来施洗，都来受他的洗，那他就告诉他们：你们要悔改啊！而且告诉他们：你们要结出好的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而且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们洗的众人也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毒蛇的种类，好厉害、我要是走在街上，忽然一个人过来指着我鼻子说：你这个毒蛇的种类，我会怎么样？羞耻你是吧？还得要这样是吧？你不是骂我吗？说我怎么成了毒蛇的种类呢？但是施洗约翰却在这儿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而且是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所有的众人，他跟他们说呀，什么是毒蛇呀？什么是毒蛇的种类？我们了解毒蛇吗？毒蛇就是他咬你一口，我们就要死了，他就把我们毒死了，而且毒蛇还有个特点，当那个一个小的蛇从那个蛋里，毒蛇蛋大家见过吗？小小的可能有这么大，从那蛋里刚刚孵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皮是软的，咬开那个蛋壳，那个毒蛇一条就出来，出来以后可能也就那么长。一个很小的毒蛇，这条毒蛇虽然小，它咬你一口也能致你死，致你死命。所以你看，毒蛇的种类从小就有毒。我们人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小孩有没有毒？那这说毒呢好像太难听了，我们说小孩有没有罪？好多孩子都有罪是吧？有人说一个爷爷抱着一个孩子，给他三块糖，把三块糖给他啊，然后呢就想试试他能不能再要回一块来，说能给我一块吗？小孩不舍得，最后可能说他说的说的不好意思了，放到嘴里咬了一块，你要这块吧，就给他一小块啊。就说你看到人小的时候就知道自私，人小的时候呢里边就有那个毒的种子在那里。其实我们想想，我们的罪从哪儿来的呀？我们的罪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毒蛇引诱他犯的罪啊？那个毒是不是从蛇来的呀？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蛇通过亚当夏娃把毒传给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又传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都是毒蛇的种类。虽然很难听，很不愿意听，但是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我们有罪的人，当没有神的时候，这个罪人呢，是自己不能拯救自己。有许多的证明，我们知道有一次大洪水，圣经里记载了一次大洪水。大洪水之前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1400-1500年的历史。那些人从亚当夏娃往下繁殖，繁殖了1400-1500年，估计至少有几亿人。你要是算的话，至少有几亿人。但是这几亿人里边，很少有敬拜神的。我们知道有一个以诺，我们知道有一个，那个挪亚方舟，一个挪亚是吧？挪亚他们全舟，其他的人呢，一场大洪水都冲走了，全部消灭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罪人，而且他在罪恶的泥潭里不能自拔。这个罪呀、没有限制的时候，这个罪是一代更比一代强。那个小孩子长大了，总是要。小孩子长大了犯的罪啊，总是要超过他的父母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其实在今天社会里也是这样。如果没有神的社会，人们都是逐渐的走向毁灭，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啊，罪使人争斗，罪使家庭不和，罪使朋友之间不和，罪使国家之间不和，罪导致整个世界的灭亡。有社会学家，他们就分析，他们其实不信主，他们就分析说，人类将来一定会毁灭自己。 人类自己都是自相走向毁灭的。想想今天世界上有多少颗原子弹，有一个国家的原子弹现在有的就能把整个地球毁灭一遍啊！说不定哪一天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啊，什么也不管到那去按了那个发原子弹的按钮，他按下以后别的国家知道他发出去了，别的国家也发进来，那整个地球可能很快就毁了。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，将来人呢很可能就是自我毁灭。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荣耀他自己。那如果人都毁灭了，那神不就失败了吗？神不就没有能力了吗？神不就不能连他荣耀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吗？其实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，有能力的神。在创世以先他就知道人会犯罪，在创世以先他就制定了拯救人的计划。那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，我们看这个 slide， 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人犯了罪不能自救，那谁来救我们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就像都关在监狱里都是罪人。如果你想去担别人的罪，你自己的罪还没还清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救别人，只能有一个没有罪的，那只有神。神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信他，我们的罪就归到了他身上，我们就成了清白的人，我们的罪就被拿走了。这是神的救赎计划。那我们基督徒认耶稣为主，接受这位主，并且受洗，受洗以后还会不会犯罪呢？我们刚开始说了，我们一定会犯罪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呢，我就很想，如果我受洗以后，神立即把我取去，到天上去，美得无比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那个地方那么好的地方，我去，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是神没有让我去，我信主以后，他仍然留在我地上。他还给我们说了他的让我们做的大使命，他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听。那我们现在呢仍然留在世上，我们就仍然活在这个肉体当中，这个肉体呢就有时会引导我们犯罪。我们看圣经怎么说，下一章这章是说明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到我们心中永远的不离开啊！我讲到那儿什么像，我很喜欢引这段经文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所以特别刚信主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没有把握的话，有这段经文你知道圣灵一旦进入我们心中，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永远不离开，即使你犯罪，即使你犯罪得罪他，他仍然不离开，他只是回过头去可能不看你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那我们基督徒现在的身上就有两种力量在争斗。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，是写给基督徒的书信，也就是说保罗明确的知道基督徒身上有这么两种力量。哪两种力量？一个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。再往下走一下，情欲看到没有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。这说明我们身上，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一种力量叫情欲。那情欲，我们如果顺着情欲去走的话，让情欲像火车头一样带着我们走的话，会结出什么果子呢？下一章，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 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。我们看拜偶像，我们可能奸淫污秽邪荡，我们都不愿意去做了，也不会去做了。但是拜偶像我们做不做呢？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好像最容易引诱我们的一个偶像，潜在的偶像，很隐藏的偶像，就是钱财。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依靠钱财？当我们工资减少了，当我们房子保不住了，当我们可能生活上看起来没有保障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想到了要去挣钱财？当我们钱财很多的时候，房子很大，钱财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想到，哦，我们有这些钱，我们就可以依靠它过一生的生活了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如果你这样的想法，你把这个钱财看得比神还大的话，你就是拜偶像。还有邪术、仇恨、争竞，仇恨我们心里也经常会有啊，看到一个人不合适，特别他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仇恨就起来了。特别是有弟兄姐妹受过伤害的，那他的心里的对那个人的仇恨就很厉害。那这个仇恨实际上伤害最大的是自己。我们看顺着情欲的事，下一章。还有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荒宴等一等等等，是吧？那嫉妒更是我们好像是每天都很容易犯的。其实基督徒有时也这样，我自己也这样。我自己有时不知不觉看到别人比我强了，比我好了，我心里不知不觉就产生一些，哦，他凭什么比我强？我应该比他强。这嫉妒就慢慢出来了。如果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嫉妒赶紧消除的话，这个嫉妒就会生出果子来。生出什么果子？你看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，我们说拿到了上天的通行证，我们一定会上天上去吗？一定会去天堂吗？哦，我说还得考虑考虑。你看这儿说的啊，如果你顺从情欲，你行出这些恶的果子来，你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明白吗？这是给基督徒说的呀，这不是给那些非信徒说的呀，说明基督徒里边还有这些存在，还有被情欲牵引的这个事情存在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啊，当然我们现在有我们的特权，就是我们真的有这样事情发生，坏的果子结出来以后，我们有个特权，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，有圣灵在我们心里。当这个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及时的悔改，那我们的罪呢就被拿走了，我们又成了一个清白的人。这是我们好下一章。好下一章，我们看顺着情欲撒种的，那从情欲受败坏，也就是说，你顺着情欲撒种呢，你会上下走。顺着圣灵撒种的呢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那就说，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圣灵牵引，像火车头一样被圣灵牵引着走，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得到永生。下一章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啊。有人会背吗？我真希望大家能背下来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啊。我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还有什么？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两人一信，我好记，我觉得他两人一信。这些果子都是通向永生的果子，这是一个果子的不同的方面。当我们的生活被圣灵引导，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结出这些果子，我们就有永生。你看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律法都不禁止，律法是鼓励我们这样做。弟兄姐妹，两个力量在我们身体里边，一个是情欲，一个是圣灵。记住，我们顺从哪个道路，我们就走不同的道路。顺从情欲的往下走，那里将是混乱和嘈杂，很混乱和很 noisy 啊。 那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走，那就是平安和喜乐。看到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说这是两条路，有两个力量引导我们的两条路，有没有第三条路？没有第三条路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了，那些坏的果子呀，我不想接，肯定我信主以后不想接坏的果子啊，这好的果子呢我也接不出来，我停在那儿好不好？我不结果子行不行？好，我们看圣经怎么说。下一章，这是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：“凡属我，属我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是基督徒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他就剪去。是谁剪去？天父来剪去。这里说，在这个地方，耶稣说：‘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啊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我父就剪去。而且这个枝子呢？”剪去了以后，你像不跟枝子连在一块了，它就会扔到外边干了，是不是啊？扔到外边干了以后，人拾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。什么结果？上上还是上下？上下。你看，你不结果子都不行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基督徒啊，只有一条路，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一条路，我们必须结出果子来。你们必须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今天的经文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我们必须结果子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那我们结果子，我们不结果子，神会剪下来烧了，是吧？你看，这里也告诉我们另一个原因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：“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”我想让大家看这个，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。我们的主审判人是凭什么？是凭行为。启示录说，案卷展开了，到大审判的那一天，案卷展开了啊，另一个案卷也展开了，有两个案卷。第一个案卷呢，应该是生命册，我们这些信主结好果子的人都记在上面。另一个案卷呢，是那些罪人的罪行册。你所有的罪行，行出来的罪行都记录在上面。所以审判的时候，你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。所以我们必须结出好的果子来。好树结好果子，你们又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好，那我们怎么来结果子？怎么来结果子？好，下一章。圣经啊，真是提供给我们全备的原则，全备的法则。我们生活，我们说今天生活在这个现代世界，有电脑，有通讯录，有那个通讯，有网络，那圣经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但是圣经呢，告诉我们原则，行事的原则。好，我们来看。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一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怎么结果子？下一章，走一下看一下。哦，就是在我里面的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这个好像还很抽象，是吧？下一章，好。老约翰呢，告诉我们更具体一点，说神就是爱。”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我们刚才问怎么住在神里面，我们要住在爱里面。再下一章。那爱是什么？这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什么？大家应该都熟悉，这是一首歌啊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会唱吗？啊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。我们是不是经常计算人家的恶呀？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啊，一个很大的家庭杀手就是翻旧账。两个人打仗的时候，你那天怎么了，是吧？你那天怎么了？这个翻旧账啊，是两口子打仗最怎么说呢？是家庭当中 很影响很大的一个因素啊，就说你在计算别人的恶。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？不计算别人的恶，那怎么活呀？我们完全可以，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的。就说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管解决了没过去，没解决了没解决，我们来了新的一天，我们就按新的一天来接受对方。所以不翻旧账是过好的家庭的一个很大的诀窍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试一下啊。好，时间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下一章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包容，包容很难呐、啊。在家里也需要包容啊，两个人吵架了，特别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是吧，另一个人如果不包容的话，去仔细的去给他分析，给他解释，给他定罪的话，那两个人很快就打起来。在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不能包容人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和人相处。所以包容呢是很大的一个怎么说，很大的一个爱啊。当我们能包容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和别人相处。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如果看英文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它的英文是说 Love never fail，就是爱呢永远不失败。你用爱去对待生活的话，永远不会失败。这就是爱。我们要在神里边的话，我们就要在神的爱里边。我们有神的爱，我们就能把神的爱传出去。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上了他的身体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他就可以得救，他我们也献出我们的爱。有了这种爱，我们的家庭和谐，我们教会和谐，我们社会也能和谐。你看有多好。下一章，你看不光有爱啊，神还在这提醒我们说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更多。我想这一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基督徒啊，这个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服侍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会更有体会。因为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体会与神的爱，体会与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在这里边你必然会结出果子来，否则你服侍不下去啊。那你服侍的过程当中结出果子来了，那神一看你结果子了是吧，就把你修理干净，你结果子就更多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是主要是为我们成长，我们如果真的要成长的话，来教会服侍啊，看看这些弟兄姐妹，一个个好像付出很多时间，付出很多精力，好像哎呀搞得很，但是他里边得到的最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机会的话找机会来教会服侍。所以教会也好，我们自己也好，是双赢的局面。好，下一章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我想让大家记住，我们都记住这个圣灵的果子啊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来，喜乐、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是一个表现，我们顺从圣灵的表现。那我在这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啊，你拿这个来祷告。你说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，今天让我活出你的仁爱、你的喜乐、你的和平、你的忍耐、你的恩慈、你的良善、你的信实、你的温柔、你的节制。然后到晚上祷告的时候，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看看我今天是不是活出了你的仁爱，我今天是不是爱别人了，我今天是不是喜乐了，我今天有没有和平使别人和平，我今天有没有忍耐。当你这样祷告，每天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更新和成长，你的家庭也一定会有更新和成长，那我们教会也一定会有更新和成长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圣经的话语指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你的圣灵也在心里带领我们向前走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这些经文来鼓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警醒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活出这些话语，让我们都能从在生活当中从这些话语当中得到力量。 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下一周以至以后的生活当中都尽量的去顺从圣灵的引导，然后要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活出圣灵的果子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赐恩给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，为你发光，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活出你的爱，去感动别人，啊，也带更多的人来到你的国度。我们真的愿意你的国度在地上更多的扩展，愿你早日的到来，我们要到你的国度去。啊，求你带领，求你施恩，这样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